感谢神，我们经过钟明弟兄给我们详细的逐节的来解释这十一节哈，三十二篇的内容啊，它是在整个诗篇的里面，它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篇哈。就圣诗篇里面150篇里面，有的人把它特别拣选出7篇，跟32篇是很类似的一种认罪悔改的诗篇哈。一般他们认为有大概就是有7篇哈。这7篇我们前面有读过的第6篇啊，第六篇我们读过了。那这里32篇，那刚才我们开始有唱了一首诗歌是38篇，它也是啊，38篇也是。那另外一个就是51篇啊，比较有名的51篇啊，大卫的那个认罪啊的那个诗篇，51篇。再来一个是102篇，跟刚才我们唱的130篇，那最后一个就是143篇。那这个全部加起来刚好是7篇啊。那这7篇里面，除了这个102篇跟130篇，他没有提到大卫的啊，没有提到大卫的诗，或是大卫的信悔诗，或是大卫这个当时犯罪啊，娶了这个乌利亚的事情，好，都有2篇没有提到，就是这2篇哈，102篇跟130篇没有提到，其他的5篇。他的每一首篇诗歌的开始都有提到大卫啊，他都跟可能是大卫写的，也有可能是献给大卫的了哈，都跟大卫有关啊。所以这7篇都是很类似一种在神面前求神认罪、求神赦免悔改的这样的，然后得到神的恩典的这样的一种诗篇哈。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是这32篇里面哈，32篇里面，我们刚才钟敏弟兄也有稍微有提到，他在第一节里面啊，其实就是第一节就是引用被保罗引用在罗马书的第4章里面，4章的7节跟8节啊，保罗引用了这一个，然后引用这个来表明神的拯救的方法。神拯救的救恩，我们知道罗马书从1节到18节是他的序言，然后从19节一直到3章的21节是他的第二段的有关于对世人的罪，不光是犹太人外邦人他们所谈到他们的罪，他们按照神的律法都被审判为罪。然后呢，从3章21以后呢，保罗就谈到那神定用律法来定世人的罪呢，他要如何来拯救被定为罪的人。所以从第3章、第4章到第5章，他就一来谈，保罗就开始来引用圣经的方式啊，这旧约的已经有表明的方式，神如何去拯救人。那神拯救的人，他先谈到这个基督，然后再谈到第4章，就是你他引用了这一段。那透过基督，他来赦免人的过患，遮盖人的罪恶。那这样的谈到神是透过基督成为一个挽回祭，成为一个赎罪祭来挽回。然后到了第5章。就是我们的罗马书第5章里面，神又基督透过基督，他成为跟神跟人之间的和好，我们就可以因着神而快乐啊，因着神而欢呼，就跟如同这个第11节这里所谈到的，我们要因亚威而欢喜啊。那因亚威而欢喜这句话，实际上在保罗引用，他是说在亚威里面欢乐。在亚威里面翻乐，其实他的语法跟这个第11节的语法是一样的。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11节里面我们说，你们一人应当靠亚威欢喜哈。其实这个字，它原来是说在亚威里要 欢喜，在亚维里要欢喜，然后呢义人要快乐。那罗马书实际上第五章里面保罗引用到跟神和好的时候，他用的是说啊，我们得以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要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个以神为乐就是这里所说的以神为欢喜啊，以神为欢，以亚威为欢喜，或者说在亚威的为欢喜。这个意义，它的意义基本上的啊意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出来，保罗受的32篇里面的影响是蛮深的哈。那透过神所用的这个样的一个拯救的方式，然后保罗把它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五章，这是神拯救人、赦免人罪恶，然后得到跟神和好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我们知道罗马书的第六章到第八章，人跟神和好之后，他其实不是就结束了。再来就说我们如何和好之后呢，我们如何能够继续的保持在神的律法的中间，不再去犯罪，不再同样落入在肉体的这样的一种辖制的里面。所以六章到八章里面保罗就谈到圣灵，他谈到人对律法，人靠着人的肉体他不能够得胜。那同样我们看第三十二篇里面，三十二篇里面的第八节跟九节，实际上他就来谈到我们既然得到神赦免了，然后已经得到神保守之后，我们要如何行。他就在从八节跟九节这里所用的，这里经文他在和本他用了教导、指示跟劝诫这三个字来表达神如何来引导人。这三个字他用这三个动词，刚才中明可没有强调，因为这句话是跟第七节一样，第七节那个说神的保佑跟神的环绕，它都是一种未完成事，也比方说神继续的来保佑，神继续的来环绕。那第八节其实也是一样，它也是一个未完成事，也就是说神继续的来教导，继续的来指示，继续的来劝诫，那是对我们在这条得救的恩路上面，不光神保护，更重要的是神来管教教导我们，让我们不要再犯以前犯的错误。这是第八节跟九节他要去强调的。那实际上这个八节九节实际上就跟我们说的，他跟灵里面圣灵没有诡诈，也就是你有圣灵在你的人的里面，人的灵就不再成为一种诡诈的，它是人的良知是清洁的啊，那人的灵就能够得以没有诡诈。那这里我们说用的，它用来教导，教导这个字哦，它基本上是刚才中文有讲说是使我们明白，或者说使我们能够很精明的啊，不是愚笨的，使我们能够精明。精明的人就能够知道，就能够明白，并且呢来指示。那指示我们说这个字一般，这个字基本上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教训、教导。这个字就是说我们用丢一个石头，然后指出一个方向啊。所以说他说在你行的路上面呢来指示你。所以这两个字啊，一个是教导，一个是指示，基本上就是说使我们能够清明，使我们知道方向，在我们要行的路上。所以今天神的教导是在我们所行的路上，神让我们清明，让我们聪明，让我们明白，并且呢，神指出一个我们要行的一个方向来教导我们，来指正我们。这个是他用的第一个方式。那第二个方式他是说我的眼睛要定睛在你的身上来劝告你。 那劝诫这个字本身呢，这个字有一个希腊希伯来文里面有比较说，它是指出一种意见，然后来教你，哦，我提出一种意见，我来劝告你，哦，我让你知道，我把我的意见，我都认得哪样比较好，啊，我来用抽象这个方意见呢，我让你知道，然后来劝诫你。所以他也就是说，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去思想的意思。所以神的教导，他不是只有光直接的哦来让你明白、让你知道方向，他更重要的是神得让你来思考。神是要让人家去思考，人要怎么样去走。所以这里有一种让人熟虑之后而明白。所以神是奠定在我们的身上，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之后呢，让我们去熟虑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他一定要提出这个第九节这样的一种例证，不要像马，不要像驴子，一定要一种用一种这个脚环来约束人，来控制你，也就好像说你好像像那个要鞭打一样啊。牛有时候牛不打它就不行，有驴子一样，有时候不打它就不走，好像人不受管教就不能够往前，那最好是不要这样。所以周明提到说，我们是应该要主动的顺服神的话，而不是说被教、被训、被动式的被打一下，然后才走一下，才走一步啊。最好是不要这样啊，这样是，所以说苦难是自找的，就如同他第三节跟第四节所讲的，因着闭口不认罪，就造成神的管教。所以第三节跟第四节等同是我们以前犯罪的时候的管教。那既然知道犯罪，神就会管教，会受苦。那这里就是提出，那我们就应该不要再重新犯以前的错误。当然第三节跟第四节有的人认为这里谈到骨头，还有谈到坚毅，坚毅这个字有很多解释了，不管怎么样，一般这个是指一般人的身体，人的身体，也就是说人可能是受生病，很重的病，所以会终日很嗨，那神的手在我的身上是沉重的，这样的讲法其实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是一种表示神的管教，神的显法临到了，让他神的手本来应该是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是我们是在一种类似说，如果是好朋友或是说这个父母一样，就拍拍这样的会觉得是一种很温暖的手，但是如果这个手是沉重的，表示这个是一种压力的，表示这个是一种刑罚的啊。所以三节跟四节是表示受神管教、受神刑罚的，那打击打啊。那八九节就是神今天来教我们，我们不要这样。所以我们用这个东西来回想，保罗其实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他就有谈到类似的疑惑了啊。我们说律法教我们不要贪心，但是其实我们就在还是一样啊，我们仍然会贪心，那表示我们的肉体仍然是不断的来引诱我们，让我们落入到神的错误的里面。那他作者说，那我们应该的是听从圣灵，而不是应该听从肉体，就如同这里第八节九节所讲的，我们应该去听从神的管教，那神的管教是透过圣灵的引导，这样的话，这样的人他就可以能够得到亚威的兼爱啊，来环绕。好，这个32章我大概稍微补充到这样哈。那我们让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另外其他你们有没有分享你们所得到的有关于这32篇的内容？
我们再补充一下啊，基于刚刚哈传道所讲的哈，我觉得又开启了哈这个 特别强调的就是说，结合罗马书那边谈到有圣灵的工作，这就让我想到，其实第八节这里谈到神要做的这几个动作，神将要所谓的教导或者指示人，并且要给人建议，提出忠告忠固，这样的一种说法，非常类似于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以及他的接续者，也就是后来要赐给人的圣灵做保惠师的这种工作内容是相当一致的。因此神要来引导人、教导人、带领人，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就是在后来主耶稣应许给世人，凡一切相信他愿意来祈求的人，也就是圣灵要内住，要来教导的这样的一个含义结合起来，所以是非常美好的意思。我补充到这里。
另外那个第九节，他用那个骡跟马，这确实是畜生。骡马对我们人来讲，我们是主人，他是奴仆。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他会讲到儿子的脸跟奴仆的脸，我们不是那个奴仆的脸。我现在比较能够了解奴仆脸，就是一种像畜生那样的，他是要受辖制，他不得自由，这个必须要打，必须要骂。那我们儿子的脸，儿子脸是自由的，我们是得到这种儿子的，所以我们不必要那样子受那样的强制性的一个管教，那我们才是我。我们是甘愿的，甘愿受苦，而不是不甘愿的受苦。我认为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甘愿受苦的跟不甘愿受苦的是，就第十节来讲，他说是恶人，恶人他是这种像罗马一样的，他是一种不甘愿的，那神就打他。但是如果义人的话，他就在讲到说，一个真正义人的人，他是一个甘愿来依靠，或是说他有信赖神的那一种心。他甘愿来顺服。像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谈到说，就摩西来讲，他不愿意当那一个所谓的法老的这女儿的这个的儿子，他要以他神的百姓来一同受苦，他要背后的是在基督的那一种凌辱，他很甘愿，他不是一种一种
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很愿意想甘愿为了义来受苦。
这时候是想到说，一种确实有的人是甘愿在最终之乐里面享受。这个我想，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他谈到所谓的哲学的野史，这些野史里面他有讲到的，就是像卢梭这样的人。卢梭他学那一个奥古斯丁，他也写了一本叫做《忏悔录》。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很有名。他对他过去的这个罪恶啊，神的如何管教他，如何悔改，那确实感动很多的人。那卢梭他自己也学他一样的，其实他是东施效颦。他乐在他所犯的罪恶当中。卢梭这种人很可恶。我看到的是这个这一个忏悔录，是跟奥古斯丁是真的不大一样的。把他从以前从那种丑恶的事情把他自己拿出来，然后出书让人家看。啊，事实上他不是真的悔改。他一生也没有真的在悔改。卢梭是一个很浪荡子。他没有说因为他出了事以后他的以前的那些罪过都悔改，没有啊。所以我看到这里说，我必活不认罪，我终日哀恨，骨头枯干， 结果怎么样怎么样，神的手，哎，结果他就向神来认罪悔改。如果照卢梭的忏悔来讲，好像他悔改，可是我发现他一生当中里面呢，他还是一个诡诈，继续欺骗，还继续来刁民，我们说沽名钓誉的人，是这种人。但是这种人影响我们今天现代人的思想多大的伤害，尤其那个洛克的那个自由思想，以及所谓的卢梭的人生而平等，这是洛克跟卢梭这两个人搞出来的
反神的律法。
但是他们啊，
最终结果就是把神反神的律法。
所以我说，就第三十二篇的第一节跟第七节，我认为第一节跟第七节是一个我们说成为什么叫做福音的一个最精华。第八节是他要教导我们这个福音，我们在原文没有翻译出来，就是我要指示你这当行的道，那个当行的那个道，它原文有的是这个，你查一下，哎，是这个道路，你查那个原文你就知道那个这个，它
入了，
不是就是这个了这个，它没有翻了，哎，你查那个原文你就知道了，那个在第八节呢，我要指示你这个。你要做的，你要走的路，他没有把这个翻出来。第八节，你去查一下有没有这个。
有啊，就那个入啊，对，有，但是他。可能变成那个关系代名词用，但是他确实有指示的这个。
我认为这个他这个指示代名词这个哈，他是在讲到第一节跟第七节，因为他已经把第一节跟第七节这一个当行的路已经讲出来了。那已经讲出来了，那我就会我就要继续的把这样当行的路继续来给你教指示教导。这个教导这个字很特别，它跟那个无知的那个落马那个无那个知那个字，实际上这两个字呢，无知那个字应该是病，病的意思是一种分别分辨意思，
洞察，
哎。而我要教导的那个教导是跟他是同义字，实际上他也是有分辨的意思，但是他是从分辨的当中里面有一种洞察力，他能够洞察出好坏或是其他的曲折，但这是罗马没有这样的一种洞察力，罗马他不会分辨两件事情，他会把它搞在一起，这叫无知。但是真正的属神的人，他会得到神给他这样的聪明，或是我们一般说亨通啦。我们圣经上说大卫他行事精明，他凡事亨通，就是用这个字，神会让他因为精明而造成了亨通，是因为他行的这个路，就是一节到第七节的路。第一节跟第七节的最主要的内容，什么是有福的人，他就在讲到啊，你得到神来赦免你的过患的人，他先说这个是有福的，但是他更进一步，他说亚威没有把他计算是有罪，而且是连里面没有诡诈的人。这个是进一步在讲到第五节的那一种，他真正的在那边认罪悔改，以后就不再犯了。 如果以后再换的话，那还讲什么认罪悔改？哎，那才是一个真的没有诡诈。就是刚才宗明说的那个是，他是很信实的，他不是像亚当一样是被约的。哎，亚当呢这样的人，在何西亚书六章七节，他说呢，神喜爱的是一种信实，哎，就是喜爱那一种所谓神的知识。但是我们和合把它翻成说良善，但是原文说神喜爱的是信实啊，因为信实跟悖业刚好是相反，所以何西亚书的第六章第七节说，我不要你像那样的亚当，他是悖业诡诈的，哎，那这里也谈到这个人原文是亚当。第二节，这个人是有福的，就是说这个亚当是有福的。亚当本来是悖业是诡诈的，但是神喜爱的以色列人，就是像他要亚当这样的人呢，是一个遵守神的约，是信实的，而不是悖业的。那真的很有趣啊、哦！这个整篇呢，保罗把它引用到因信称义，可是这里根本没有讲到信的样子哦。事实上有，哦，灵里面没有诡诈，这个就是信实。
对，
还有就是。我们再看一个，就是我们说第十节的唯独倚靠，倚靠这个字在希腊其实这一本的这个翻译上，它比较强调一种因为有信赖感安全感而倚靠神，而且这个倚靠一定会成功。我们一般来讲这个事实上跟信是很类似的。再来，神也必有兼爱视为为难，这个兼爱事实上就是跟我们说的第六节那一种还虔诚人，虔诚的事实上就是一种坚固者，他不会摇动。哎，对神的这一个约呢，他信，而且就不再动摇，这是第六节那种信。所以我认为第三十二篇事实上他是在解释因信称义之后，你要义人因信的得生。第八节跟第十一节是义人要因信得生，但是呢，义人因信称义之后，这是福气。但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义人因信得生。可以说，刚才一勋说的那种三十二篇，事实上它是罗马书一节到第一章到第八章的一个精华。神赦罪之恩就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因信称义就是就过就好了，不是的，他在强调我们还要继续因着信，我们要得永生。那这个得永生，你就不要像那个无知的罗马，以前这样子用那个用个脚环跟那个配头把它勒住，他才听话，这是被动的，这是好像一种受到很强制的一种管教啊！好了，我只能顺服。事实上，如果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我刚才为什么在讲到说人吼的才能或是人的这一个恩赐，他如果他会善用，那是好的。我举我个人就好了，不要讲别人。我的眼睛比较不错。嘿，那如果我好好运用我的眼睛去看，然后透过这样的书，我们可以去研读，那对我们的这一个，对我个人来讲，我是很好。可是如果我乱看呢，不该看你看呢，那结果呢？结果是，哎，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啊，如果是因为我不该看，结果我造成的就是我可能我眼睛有毛病，我可能因为我眼睛有毛病了，所以不能够再看那些污秽的东西。那这样一般来讲说，哦，你看不错，以前你就是眼睛好了乱看呐、啊，那些人眼睛不好了，结果你不会乱看，那这是神爱你。我认为这不是啊，神爱我应该是我还是眼睛好好的说， 我就主动放弃那些我不该看的，而不是我变成好像像瞎子一样的话，那我才遵守神的旨意啊。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吧？是不是？是啊，我不要这样子，我已经好好的说，我还很甘愿的，我不要去做坏事情，而不是说我眼睛已经瞎了，我已经不好了，那我才放弃，因为你不放弃也不行啊。
是被动的，
是啊，
被逼的。
所以管教的意思是在这里，如果只是管教到你今天这是被动的，好，我只能顺服。说实在，这个还不是神真要的，哎。所以他说恶人必多受苦楚，那一人受的苦跟恶人受的苦那一种原因和目的，他这里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哎，你不要像那个落马一样的那个恶人，他多受这些苦楚，哎，好了，他好像顺服了，那这样跟机器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骑的那一个畜生呢，我一直把他钳制，然后他才走，他才行。那这个哪里是神要一种像畜生一样的人？神要的不是这样畜生的人，神要的是一种像有儿子的灵。他强调那个神儿子的灵是指像基督那样的，基督他是受苦，是甘愿受苦的。但是恶人的灵，像这种奴仆的灵呢，他是被动来顺服的。所以顺服的层次就有两种，是不是？如果一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总是孩子，然后打一打他，骂一骂他，他就听的话了，这个是还是像孩子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会讲到说，你们还是做孩子的时候，其实你们还是受到管家来给你作为一个教导。在管家的这个教导底下，就是在律法的这个管教教导底下的话，好了，他还是像奴仆啊。那什么时候才长大了，做自己主人呢？福音来到，福音来到的话，让我们呢，在律法下的那一些人，是像奴仆那样的人，好像没有律法约束了，我们就不懂得如何去主动的去来听话。这样您了解我的意思了啊。我们应当像一个神儿子那样的，耶稣基督那样的，他生在那一个律法下，可是呢他甘愿来为了别人所犯的罪恶，他甘愿受苦，而不是说都是你们这些人害我受苦，这不一样啊。害我受苦和我甘愿被其来受就不同啊。那我们回到好，我们就回到神。神是怎么样的呢？神是甘愿来背负，因为赦免那个字我去查哦，他有拿走然后背负的意思。这用了两次，一个是第一节，他得到神的背负，或是说得到神的拿走那个背负担当。和第五节说，你就担当了，你就背负了我的罪恶，那不一样啊。有的人是有人把神看成一种神很被动，好吧，你有犯罪啦，那我只能差遣我的孩子来，那来替你来背负这个重担，就好像人好像是在害神去背负这个重担，是这样吗？好像是这样哦。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个方向来看，神主动的来赦免，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还当罪人，我们是还当敌人的时候，神就呢，神的爱就显明了，神就差他的孩子来，为我们还当这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罪来死。他说圣灵把这种爱呢，浇灌在我们心中，那我们就可以了解福音是什么。他不是被动的一个为你来担当你的罪，他是主动的，他应该甘愿的来为这些罪人来担当他的罪。我就想到说，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当罪人跟税吏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非常喜欢他们这些罪人，难道因为这些罪人这些义人 应当要因着这些罪人悔改，他们应该欢喜啊。可是他说，文士法利赛人不是啊，哎，他反而是认为说，我是有义的，他是罪人，他该死啊。他今天怎么你这么对那种罪人你那么的好，哎，他就很生气，他说不可以这样子，你们这些义人要因为这些罪人，嘿，心里很高兴。这个就是我们对福音的这个态度看法，哎，有的人他是对的，他是很坚守律法，我都在律法上面我都守得很好啊，是啊，哎，我都没有犯错啊。可是有的人会犯错啊，怎么不会犯错呢？事实上文士法利赛人他也会犯错，只是呢他不愿公开的像这些罪人一样的他承认他背离有很多罪恶，他不知道。另外一种最大的罪恶就是他不会为这些罪人悔改而欢喜，我认为这个才是最大的罪。另外第十六章他在讲到法利赛人是贪财，哎，我们不要像那个不义的管家一样。那法利赛人贪财，所以他就用那个拉撒路跟财主的比喻来讲。十六章再讲一点，这些财主他自己因为他自己认为他遵守律法，所以他可以得到福气，所以他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些财物，所以他可以在这边吃喝玩乐，他认为这是应当的。至于他认为说这个拉撒路，他认为拉撒路是一定是犯罪或者前人有罪，导致他现在在这边当乞丐啊，满身都是有变痛，他不会去怜悯他。事实上跟十六十五章一样啊，这些自以为义的这些义人，他认为他就是遵守神律法得神福气的人，他不会去体贴怜悯那些受苦的。那反过来呢，耶稣反而认同那个拉撒路的受苦，他说他在凡间的时候他受很多苦，而你这一个财主，你在这个凡间里面你呢享受很多乐，但是呢你将来是到那个阴间受苦，但呢拉撒路呢是在乐园里面享乐。这呢他是在讲我们这些义人要像拉撒路那样，虽然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他呢，哎，不理我们，不怜悯我们，甚至于还呢还把我们歧视，但是我们要坚守，我们这义人我们要坚守，哎，继续坚持为着这个神的道，我们继续来受苦，甘心而已。圣经上特别记载说那个拉撒路毫无怨言，虽然人家不理他，是不是？他是要活来跟他在一起，可是没有谈到说拉撒路他是怎样的一种，在那边吼这样讲讲讲，反正记载他是在那边，他得到像亚伯拉罕子孙那样的一种福气。那我们也是在这里要思考一下哈。我们说在律法下跟在恩典下它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第一个，在恩典下里面的人他可以得到真正的赦免，而这样的赦免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因为甘愿的他会主动的来体恤到神，他甘愿为我们人来受苦的这一种爱，然后他透过这样的爱他甘愿的来为其他人也这样受苦，而不是说好了我今天我遵守了律法，好了我遵守律法以后我就看不起我看轻神为什么对其他的那些根本没有遵守的人他竟然还是神还是对他们好呢？这点我认为我们要特别注意，哎，我们应当要遵守神的律法，而这些律法不是难守的，但是我们总是难免会犯过。所以我在思考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他不讲说我们会不会犯罪，他反而说 神背负我们的罪，再来说我们要认罪，而不认罪的原因会造成那种痛苦，是神的手加在我身上，这样不好。要有一种被动化成主动，所以一节到第六节的被动，因为我是受苦我才承认呢、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在律法下里面，我们受到律法里面的咒诅或是受苦，那这时候我们就承认了，那承认了以后，那神就背负了，那是不是就这样过了？我就要批评那些所谓的福音派，他们认为说救恩就是什么，你就要信，那你信你就能够得救，你不要做什么，甚至以后你也不要做什么。那好了，那它的意味是什么？你永远做奴仆，因为你以前有犯错，有犯错你才神的手来加在你身上，然后管教你，管教你，你知道了你以前那个是错误的，所以你就承认你的罪，这很不错了。当然你会承认，那神就赦免。可是就这样呢就好了吗？不是的，那是因为你是被动的，神恩的爱来让你呢能够赶快回转，神要的就是你主动去配合神的这种爱，在神的时候还没有加上你身上的话，你就知道了，我要赶快回转过来，我要赶快回转过来，是不是？所以才有第六节跟第七节嘛。哎，为此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哎，那个真正的虔诚人，他为什么强调虔诚人？表示说这种人他不是一种很被动的，还像以前那样的，是不是？哎，他知道当趁适当的时机，或是说当痛苦的那个时候，把它换成痛苦就变得很被动了。不过这个痛苦可能是他为了神才来受的苦，那就不一样哦，那不是被动的，那是很积极主动的去祷告神，祷告神。信心的真正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他会祷告神，哎，那带来就是哎有神的这个保守。但是如果神不保守呢？啊，这是信心嘛？这就是不保守，我也信呐、啊，是不是？我还是继续祷告、啊。不然的话我们会认为说我们这样祷告没用，所以第六节要特别强调，他强调祷告，而这种祷告是一种信心的一个投入。哎，纵然大水患难我继续祷告，纵然神没有保守我继续祷告。所以刚才我们讲主讲的特别强调用未完成事，是强调一种信心的一个投入，是不是？这种心灵投入跟第八节的神的教导，也都是未来式的这种语气，那表示我们都要有一种信心来回应神。所以最后那个所谓的，因雅威而快乐，哦，这个或是说在雅威里快乐，我们心内是说在基督里快乐，我们在基督里或是在雅威的里面，把痛苦化作喜乐，这是我们所谓的福音的一个真理。它不是一种心理学，它也不是一种所谓的心理作用，绝对不是。痛苦是在，但是我确实是喜乐，那这很奇怪哦。我们看这一个使徒行传，当信徒受到逼迫的话，他们说因为圣灵的这个安慰，他们很喜乐。被逼迫、被赶逐、被辱骂或被其他的怎么样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快乐。这不是心理作用哦，这是因为圣灵在有信心的人身上很鲜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但是我认为福音也是就是在这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是在乎公义、 和平和圣灵中的那个喜乐，那种喜乐是因为他已经乐在神的公义当中，他乐在神的给他那个和好的这个地步当中。那过去呢，过去有罪他不喜乐，过去他跟神是敌对的，他现在不喜乐，可是今天他是在圣灵中里面他喜乐。虽然苦难继续在啊，那苦难的这个现在的在罗马书的第五章，他很强调了一种神的爱的问题。过去我们受苦，神的爱就显明了，借耶稣基督为我们来死。那呢？那现在呢？现在我们没有犯罪啊，但是我们受苦啊。但是他说，那何况基督的复活呢？哎，耶稣的死是为了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他为我们死。那何况呢？基督的复活呢？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的，也真正能够不因为我们的犯罪，而是因为什么？因为将来有一个耶稣的复活这个盼望来等着我们，我们更要因为这样子，我们来快乐。这个是一个我们说，你要如何去思想神的爱。在快乐当中里面，你真的喜乐。然后我们再讲我们亚威圣会，我们多年来，我们总感觉到说，我们遵守律法，我们并没有违背，可是苦难并没有说因为这样子就拿掉了，反而呢，好像没有几个人他了解到我们今天在讲什么，我们在做什么，哎。反正还是有一种无形的一种压力或是其他的东西在。我真期望说，我们今天读了这一篇，我们一人是一在亚威的里面是真的欢乐，真的是夸耀，化被动为主动，唱出真正的诗歌出来。不但是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唱出，在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感谢神，因为有这样的苦难。而我就是不是被动的那一种受苦，而我来真正从心里面来唱出得胜的诗歌出来。当然我们也用这个来勉励大家，你们听到这样的，这个才是诗歌，才是真正的福啦。福哉福哉，什么是福？什么
啊，阿Ken弟兄，陈怡，啊，你有没有要分享的？喂，
啊，在。
好，你有没有要分享的吗？
啊，分享了。啊，有关于这个第九节这个被动的顺服这个问题啊，啊，我个人的。的这个体会啊，就是很多情况之下，就是是经历这个苦难啊，但是哦，人家是不能够顺服吧？
嗯，哎，
对啊，对，或者对一些基督教朋友来讲啊，就这个守律法这个问题了，是吧？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个苦难啊，他们也。有机会会觉得是这个仇敌加在他们身上啊，而不是这个神加在他们身上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啊。
对，心态对，确，确实。
我还有就是这个这个罪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这个第三十四节这个提到这个不认罪的时候啊，会这个不头枯干啊，身体沉重啊。但是对一些不了解律法的人来说啊，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感觉啊。所以因为他们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不了解律法，所以不理解什么是罪，所以没有这个什么不头枯干啊，身体沉重这个感觉啊。
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律法，所以不明白什么是罪， 所以他们怎样？
不会有这个什么骨头枯干啊，这个身水沉重啊，这个感觉啊，
没有这种感觉啦。
就是以前的我啊啊，我就是这个黑猪肉啊，不守安息日啊，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以前我不了解律法吧。
就是说，以过去他自己为例，他也不了解吃猪肉的是罪这些问题啊，他去做这些也没有感觉到这些是罪，因为不了解律法。
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是这个阿威的这个怜悯啊啊，如果阿威不吸引这个属灵的眼睛啊，去看清这些事情啊啊。其实我自己个人认为要是不能理解的。
所以如果不是，所以他认为说，如果不是因为亚威的怜悯，人也没法理解这些罪的问题、律法的内容。
这我的提问是这样的啊。
是的，是的，这个，
是啊，
这个是亚威的怜悯。
好讲哈。如果不是因为律法，我不就不知道，我就不能够厌世那个罪了。哎，他在第七章里面有谈到说，如果不是透过律法，我就不能够去厌世那个罪了。那确实，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对于律法所谈到的罪的问题，刚才你所谈到的猪肉的问题，他们就不知道律法说这个是罪，然后他们没有律法的教导，所以他们也不认为那个是罪，所以他们吃了那个肉，他们也不觉得他们有违反神的问题啊。基本上哦，什么叫做福音？我们说我们得到福音是因为第一个是我们要先知罪啊。福音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你知道什么叫做罪，你没有知道罪哦，那就不要讲其他的了。所以这些人他们连这个律法所定为罪的他们都不知道哦，说实在哦，真的很可怜啊，福音还没有真正临到他们身上啊。福音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知道罪，你知道罪之后呢，你才能够照着经文这里所讲的，你能够去面对罪的。所以第二节那个心里没有诡诈，第三节口闭口不认罪，这个都是你真正有没有去面对罪的一种表现啊。心里没有诡诈的人，他会面对罪啊。而心里有诡诈，愿意闪避的人，他就不认罪啊，他就不愿意面对罪。那一个知罪的人，他也愿意去面对罪的人之后，他才会进入到他会去承认他的罪。所以那个我们说悔改，什么叫做悔改？悔改是由你知罪。你面对罪，然后你认罪，这个叫做悔改。它是一种由不知而知，知而能够去承认你的作为，那你的整个心思就转换过来了。从原来你不认为你有罪的，到你能够知道你是有罪的。这一种转换，这个叫做福音的第一个开始。我们说福音是由悔改、由认罪、由知罪认罪开始，好。然后福音再来呢，你知道了，你认罪了，你就会向神祈求。所以这里像是向神祷告。然后向神祷告的人，他就会得到神的引导。所以说神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然后呢，那我们就能够行在正确的路上。而行在神正确路上的人呢，他在第十节说，他是一种在亚威的里面有信靠亚威的。这种信靠亚威的人，他就有神的兼爱临到了。然后这样的人呢，他就因着信心，他能够去欢呼。 所以整个来谈到从知罪一直到最后你能够凭着信心而欢呼，这是整个福音的过程啊。所以诗篇三十二篇哦，实际上也正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啊。能够认识这篇的人，他才知道什么才叫做福音呐、啊。好了，那个阿 Ken 还有没有其他的你要分享的？陈怡，
没有了，没有了，
哦、没有了哈。啊、这个凯婷，
没有。
哦。
没有，哎，
没有，好，好，好，那我们先唱一首诗，等一下你们经文有没有其他不懂的，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好，好，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
我觉得九十九蛮合的，
九十九首。
九十九首，神必带领我们前路。
剩下一些时间哈、哦，你们两位有没有经文上有没有问题，或是跟这段的经文比较有关联的其他问题，有没有 ？OK。细拉那个字是吧？
我见他第四与第五节连续两个细拉，我看其他诗篇好像没有那么这个细拉两个字没有那么紧密吧？这个章节与章节之间啊，
就是说这两个细拉很接近是吗？
是啊是啊。
不像
没有什么意思。
不像其他的诗篇细拉一般不会那么靠近的。这的确是一个。
先说希腊的意思哈，希腊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原来就是停止，它这个字原来就是停止，你知道了哈？停止。 那一般他们讲说这个停止，就因为诗篇基大部分都是唱的啦。在古代犹太人他们对诗篇哦，他们不是像我们现在都用念的哦，他们都是成为一种歌曲在唱的，是一种吟唱的。那吟唱的话，唱到某一个细拉的时候，就是他要终止、停止、停下来，停下来稍微思考一下，然后再继续唱下一节。所以细拉就说他一种诗歌的一种停顿的地方。那当然他的停顿有他的原因啦、啊、诗歌的停顿就表示说他主要传达的意义在这个地方你需要去停顿，也就是它大概是一个基本的段落，然后再下另外一个段落，那它本身就又有一个另外一个转义，所以它有另外一个细拉。所以确实这里有连续三个细拉，第四节、五节跟七节，他们确实都有这样的停顿。在中明在说段落分开的时候，有没有？我们说我们在开始，他谈到每一个段落有没有？三到四节是一个段落，第五节是一个段落，六到七又是一个段落。它确实是一个很明显的，他们彼此有一个语言上的转换呐、啊，语言上的转换的意思。所以它会有啊，你像你停一下，比方说这个。啊，这个讲话的意思到这个地方停顿一下，然后再转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它有细拉，大概有这样的意思。所以你去看经文其他的地方，如果有细拉的话，大概就是表示说他所要谈论的一个内涵到这里大概一个段落，下面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段落的开始，大概基本上会有这样的意思。那这个主要它是跟它的诗歌有关系，跟歌有关系了哈。
类似我们音乐上的休止符了，嗯，休止符了。不过它一个休止符大概，一般我们休止符就看看你是休几拍了，哎，但是它也像一种。各章各章哦，嗯，好比说一个整个序曲里面，嗯，它有第一段是序曲，那么第二段它是，好比说加长曲来讲的话，那是第一章，嗯，那再来就第二章，再来第三章，嗯，也类似这个。那至于第一个细拉，我是认为说它到第四节把它填了哈，嗯，这个也很有趣啊。因为三节有一个音位它没有弯了、第四节也有一个音位了、那表示三节跟四节它来提出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个理由了、三四节所提到的这一种闭口它会导致于什么样的一种结果？这是三四节我们说的痛苦。那么他在说明这种痛苦的这一种前面的福乐，为什么有这样的福乐？因为以前很痛苦啊。简单讲是这样。那这过程的第一段。因为以前很痛苦啊，所以现在很快乐啊。很快乐啊。福哉福哉，他用两次，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很强调，有没有？那第五节的他，把他谈到解决这一种痛苦能够带来这一个福乐。一个基本的一个方法，他用第五节，所以他第五节到这里，他用一个希腊。如果我们说用业章来讲，这是第二业章， 第二业障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变点、转折点，所以他要用一个希腊。那这样的一种转折点以后，是不是这样子就过了？然后我承认了，那我就你就赦免了呢？啊，好像就神就已经解决了，不是？他还有第三个转折，第六节跟第七节。为此他这个字是要来接续，有没有？第五节这个，为了我向你陈明我的罪，然后你就赦免我的罪，是为了这个。因为神有赦罪之恩，那我承认了我，你就得以赦罪。所以为了这一个，所以呢，所以底下这些人都应当怎么做？是不是？是不是？
嗯，
哦，那第七节呢？他还是一样的，继续这样的思路，这样的思路。那最后又做一个希腊，但是第六节跟第七节的这种希腊，你们认为他还是只强调是认罪吗？还是有认罪当中有更深层的含义在？有没有更深层的含义在？因为你看他问到时候说的这个希腊这么紧凑啊，
就他六节跟七节啊，他是一种祈求之后再来他对神的一个信心的一种认知啊。
对，
他强调的是神你是我藏身处了，他不说神是不是神说我是你的藏身处，我要来保守你，我要来环绕你，而是当他来祷告的时候，他会认定神是他的藏身处，神将会来保佑，神会来环绕他啦。所以这种是一种信心的一种祈求。那五节是一个认罪，六节是透过认罪之后他来祈求，然后产生一种信心，认定神会听到他的祷告。哎，就如同五节说我来认罪，认罪之后呢你就来赦免，最后你来赦免，而不是说神就赦免。他不说神就说我赦免你，而是当我成名的时候您就会来赦免。所以六跟七它确实跟第五节很类似的一种彼此是一种呼应的，然后是更加深他对神的救恩的认识。所以他五节的希腊跟七节的希腊，这种希腊是有一种重叠式的然后叠加的一种效果。就是我们说看到那个三节跟四节是我怎么样，然后你就怎么样。好，我当然是写诗的人，那你是指亚威啦。但是第三节四节是以写诗的人为主啦，他对神的管教的一种回应啦。同样的我们看八九节八九节我变成是神啦，他以神为主要的讲论者。然后神要对诗人的一个教导，一个对他的一个引导是怎么样，所以你要怎么样，所以我对你做了，我跟你教导之后你要怎么样。所以刚好三四跟八九刚好他的说话的对象刚好颠倒，一个是诗人对神，然后一个是神对诗人的一种讲法，这刚好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种互相的一种反折。那这种反折在第五节到七节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种重复现象之后，它再变成是互相的一个反折。 这样阿 Ken 你了解希腊的用法吧？
了解。
那后面为什么不用希腊？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希腊到第七节就结束？那么七节后半段的那一个八到十一节，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我绝大部分如果有希腊的话，在最后一节的时候一般都没有了。啊，有时候有了，有时候有。哎，所以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他们对他们的续期哦。我们现在都没有留下，犹太人他们也没有留下他们的诗歌的那个调啊，因为以前他们是，他们那个调都是传唱的，并没有写下来那个调曲，所以很多人现在对他们犹太人的怎么唱都没有办法。像我们说上弦诗，上弦诗就是他们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从一般是从平原要走到耶路撒冷，海拔900多公尺，那是一种往上弦的上弦。那上弦的时候就会吟唱像120首到134首，这种都是上弦诗，那都是一种在群体在那边一面走一面唱，一面往山上爬。那他们都有一个曲调了，但是现在的曲调都已经不见了，只有留下歌词而没有留下那个曲。所以最后一节到底要不要希腊，很多人也去说研究，也是好像没有定论了，这个很难去辩论。
我提出那个希拉，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字的意思是提升或提起来的意思啦。提升提起来。那所以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说跟他们的礼仪有关，或许就是祈祷或灵或带领祷告的时候他们要站起来。或者就是抬头仰望，向上仰望这个记号。那另外就是说音乐，如果用在音乐符号，有人解释成可能是一个转调升高，升调了啊，或者就是重复或变调的记号啊，就是或许是反复或者是变调。再来有人认为这个字它是源自希伯来文啊，不是阿拉伯文啊，希伯来文这个字是源自阿拉伯文，那它的意思是跪下祷告，所以作为一个起立或者坐下的记号，大概有几种说法，可是众说纷纭啊，所以一般来讲比较公认的就是在演奏或歌唱里头的一个停顿符号，这个是一般比较认同。那其他的说法呢，就是供参考。
好吧，好，那个这样有没有问题？可以，那个再来凯婷。
没有哎。
哦，没有哈。我们在读上行诗哦，上行诗都没有希腊。上行诗都没有希腊，120到134，它都没有希腊，所以可能它都是一个调，可能是一个调。因为你如果要转调或是要停唱，一般大概就是要在会幕的时候。
对啊，就是
会幕的时候唱的比较有可能，
坐着或站着唱才会有这个需要嘛。啊，你一边走你就
那不要转调，不太可能
不转，我大概也不比较也不会停，就是跟着步伐一直唱。
好吧，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了，我们来祷告吧。好，
是荣耀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继续能够在今天的这样的早上赐给我们这样诗篇三十二篇，让我们能够来尽情的来研读，一起来交通，一直到最后我们可以得到神你从诗篇三十二篇里面带给我们的真正的这样的力量。
是的，是的，
这种力量起先于神你让我们了解到有你的律法，
是
有你的典章，因为只有你的律法典章才会带来所谓的福音。没有你的律法典章，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我们不知道罪到底是违反了什么，到底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一个神喜欢的人。没有律法这样教导我们指正我们，我们还自以为是义人。既然是自以为义人，他就不会去面对自己的罪，当然也不会承认自己有罪，当然也不会可以得到神你的赦免。然后一个父啊，就好像这样的瞎子一样，自以为在你的面前看见光。因此神圣经里说，你的律法，你的这样的道，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一个灯，是路上的光。其实很多的人他没有以这个作为他一生的指标。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亚伯圣会里面自从知道了律法的这样的一种是你给我们的指标的光之后，我们就应当好好的来认知自己的罪责，让我们从这样的罪责的当中里面来面对，而且来承认，最后得到赦免。我们也从这样的赦免的恩典的里面，我们知道了神你背负了我们的罪债，再来就是我们自己要来背负你的十字架。每一个人他有他的十字架，为了这样子他必须要舍己来面对。人不愿意来舍己面对的时候，他不可能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为了我们担当了这一切的罪孽，他理当要成为我们的这样的依靠，我们的盼望。但是很多人不愿意背负这样的十字架，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认识到神你背负我们的罪恶以后，再来就是我们自己要背负自己的这样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愿荣耀的父透过我们这样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是得到你圣灵的帮助，你的充满，你的安慰鼓励，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力量，也透过神的律法里面的启迪，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明白，唯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他过去的罪神才不再加以计较。荣耀的父啊，也恳求你帮助其他的人，让他们更加能来明白我们亚伟圣会里面所坚持的，以及我们现在更在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愿荣耀的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
就他年少的时候，他确实没有过错。他的那种苦难，是他没有在犯罪当中，是扫罗嫁给他。
他不是因罪受苦了。
是啊，所以他的苦难的当中，神跟他同在。可是这个好像不是真正圣经要教我们。撒母耳记下，当他做王之后，他犯了罪，他最强盛的时候他犯了罪，从那个时候他所造的这种罪的刑罚管教，一直到他最后，他有没有因为以前他能不能再回复到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罪的时候的状况？我发现他没有，他只有道出了是神的这样的一种手在他身上的管教，而他对神的手的管教 他是怎样的回应？
已经失去了年轻时候的那种纯洁，那种没有诡诈的那种，已经失去了，
失去，
哎。所以我说，以后当他的儿子犯罪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显露出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样的公义。嗯，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大卫犯罪，神都赦免，这可见一切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他不知道这种罪的可怕性，
影响到他的思想判断了，
已经那个成为骨髓一样的钻入他的里面了。那个罪就在他里面，
好吧，我们早上到这里吧，哈，我们休息了，下午再查经哈。